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要讲的是，他用最傻的方式，却盖出最漂亮的房子。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与您分享，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伟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 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法轮功学员黄云龙被迫害离世，山东法轮功学员袁玉琴被截入冤狱，河北苏世忠生前遭劳教所酷刑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石嘴山市法轮功学员黄云龙先生2018年被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国保大队和居住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抢掠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期间被迫害导致出现2种中晚期癌症、尿血等严重疾病，不符合监狱的关押条件。保外就医的过程中，黄云龙又遭严密监控，不断被骚扰恐吓，于2021年11月含冤离世，终年约68岁。黄云龙是甘肃省靖远煤业有限公司的退休职工，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黄云龙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劳教2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黄云龙遭警察毒打，肋骨被打断了2-3根。2018年5月10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当地派出所警察开着7辆警车闯到黄云龙的住处，强行入室，非法抄走了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当天黄云龙被劫持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国保大队秘密关押审讯，后被非法关押在石嘴山市第一看守所。期间 王元龙因被迫害导致尿血，并被检查出两种癌症，生命垂危。警察怕承担责任，让家属给他办了保外就医。同年12月份，王元龙被大武口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王元龙在保外就医期间，经常遭到居住地警察、社区人员和身份不明人员的骚扰和恐吓，导致病情越发严重，于2021年11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下辖龙口市法轮功学员袁玉琴女士，2019年7月被国保警察跟踪绑架，被迫害出肺结核，咳嗽不止，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回家。2020年6月，袁玉琴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因她体检不符合关押要求，监狱一直拒收。2021年10月，袁玉琴被强行接入监狱，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省女子监狱。现年60岁的袁玉琴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修炼以来，他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再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在婆婆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袁玉琴一直细心照料患病的公公。袁玉琴只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做好人，却一直遭到当局人员不断骚扰迫害。2016年12月，招远市国保警察以所谓的办案为名，叫来开锁公司技工，从外面将袁玉琴家的门锁强行打开，将袁玉琴绑架到招远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当晚，国保大队副队长王玉成用乒乓球拍朝袁玉琴的头和肩部猛砍，一边砍一边叫骂，直到砍累为止。袁玉琴被暴力殴打后感到心悸、头晕、浑身颤抖。2019年7月，袁玉琴在租住房内被龙口市国保大队郭福队王琦等人利用手机定位跟踪绑架，当天被非法关押到烟台看守所。期间，袁玉琴被迫害出肺结核、咳血、浑身无力，短短几个月体重从140多斤降到100斤，人瘦得脱相。看守所怕传染，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给他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袁玉琴被送到烟台市北海医院治疗，输液时四肢被沉重的脚镣手铐固定在床架上。2021年5月以来，郭福队多次打电话给袁玉琴家人，让袁玉琴去化验痰里的结核指标，目的是要收监，但几次化验报告给监狱看了都拒收。一次在送袁玉琴去烟台某医院化验的路上，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而下。郭福队下意识地对袁玉琴说，看来你可能真是冤枉的。即使这样，袁玉琴仍被接入监狱。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苏世忠先生于2008年7月19号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在石家庄劳教所被迫害至几乎无法行走，左眼完全失明，右眼只能微弱看见点东西。出狱后仍被当局人员长期骚扰。苏世忠于2021年10月30号含冤离世，终年56岁。苏世忠是原张家口市下花园区煤矿职工，是周围公认的好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苏世忠于2008年被下花园国保大队队长尚平带着煤矿派出所李亚军等七八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里，苏世忠受到了非人的虐待，被折磨迫害九个月。回家时因几乎无法行走，妻子带他去医院检查，报告显示两条腿神经完全坏死。据苏世忠说，在劳教所里，警察不让喝水，咳到了自己和自己尿的程度，还被体罚长久下蹲，之后身上做个人压着，导致双腿神经坏死。因长期刷带有毒物质的胶，苏世忠的眼睛被熏得几乎失明。劳教所可能给他的饭里下了什么不明药物，回家后牙齿渐渐的一颗颗脱落。苏世忠从劳教所回家时身心俱伤，虽然离开了魔窟般的劳教所， 但警察单位及社区人员依然三天两头地去骚扰恐吓他和家人。苏世忠在当局的高压迫害下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参加美国巴尔的摩圣诞游行获民众称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5号，美国马里兰州最大城市巴尔的摩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160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穿过社区，数万民众观看圣诞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了游行。巴尔的摩市长布兰登·斯考特对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连声道谢，民众说，法轮功学员把美妙的能量带到巴尔的摩，真善人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来自佛罗里达的凯特琳娜说，太美了，腰鼓很美，你所能想象到的美在法轮功的游行队伍中都看到了，他们展现出慈悲、爱、包容与尊重，带给人更美好的未来。从临近小镇赶来观看游行的菲利普，在路边向一位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他说，法轮功学员传递的信息很棒，这真的是近年来我们所需要的。不同国家间充斥着各种冲突，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也引人深思，尤其是在圣诞节之际，我需要静心反思。丹尼尔和苏珊夫妇说，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完全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这样一个团体给整个游行增添光彩。很多巴尔的摩民众都是第一次在游行中见到法轮功学员。亚历克斯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太精彩了，很高兴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传递的真善人正是当下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的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76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
请听时事评论。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俗话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可是太多的时候，人们看到坏人逍遥法外，对天理不免有些气馁。明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仍会感到一种无助。其实，报与不报之间，恰恰是留给当事人和旁观者的机会，好让当事人可以回头是岸，旁观者能够引以为戒。可是就算报应来时，看起来也好像事出偶然，有病死的、自杀的、贪腐坐牢的、家人子女不幸的、仕途遇挫的、权斗失败的、丑闻缠身的，还有让他活着甘受罪的。当初害人时整得被害人提心吊胆，如今自己被整治时也一样提心吊胆，这何尝不是一种报应呢？但表现出来却像一团谜，正因为有谜，才能看出人心，才能看出谁能够在昭昭天理面前做出良心的选择。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前中共第一副总理张高丽的事儿。2021年11月2日晚间，中国知名女子网球选手35岁的彭帅在微博实名发长文，描述自己和75岁的张高丽
断断续续的不伦关系，控诉对方玩完想不要就不要了。彭帅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和张高丽至少在十年前就发生过不伦关系，但随着张高丽升官进京后，两人断绝了联系。就在三年前，退休后的张高丽通过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再次联系彭帅，并且和张高丽妻子康杰一起把自己带到张家，甚至当着康杰的面要求再和自己发生关系。彭帅当时倍感无助，他描述道，那天下午我很怕，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人在外帮着守着，因为谁都不可能相信张高丽老婆会愿意。文章仅存活20分钟就被网管删除，随后有关的转发评论等也被删除殆尽，但是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巨大震荡延绵不绝，包括纽约时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英文媒体也都竞相报道。事发后，中共当局一反常态，既不评论也不否定，只是一个劲儿的删帖。中共高官性生活糜烂早就是公开的秘密，这次张高丽的不伦丑闻要人们不相信都困难。让老婆望风，性侵比自己小40岁的女子，这种只在电视中出现的狗血剧情在真实生活中上演，踏踏实实把人渣的帽子稳稳地戴在了张高丽的头上，一点不为过。古稀之年本该安度晚年，却陷入了不伦性丑闻，身败名裂，遭人唾弃，这难道不是恶报吗？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对于张高丽，报的是什么呢？张高丽做的最大的恶事又是什么呢？就是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以来，张高丽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广东、深圳、山东、天津等地任职期间，积极推动迫害法轮功，使这些地区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判刑，大量法轮功学员遭酷刑，导致伤残、死亡。因此，张高丽是罪大恶极之徒。张高丽之所以得到江泽民的信任，就是因为他和江泽民一样，手上也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所以张高丽走到哪儿，就把迫害修炼人的那股邪劲带到哪儿。在明慧网上查阅有关张高丽迫害法轮功的报道，提到迫害责任人张高丽的至少有90多篇报道。张高丽并不在第一线抓人打人，但是他却能够把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企图贯彻到他所在的省市，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就能在他所辖一方搅动起血雨腥风，多少无辜善良的民众遭殃。张高丽还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得力帮凶。比如张高丽任职原山东省省长，把山东省搞成了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据明慧网报道，2004年刚过元旦，蒙山旅游区出现了全球公审江泽民的标语，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张高丽发出淫威，责令临沂市委查办，大兴红色恐怖，于是许许多多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到洗脑班。后来张高丽转任天津市委书记，继续加大力度迫害天津市的法轮功学员。2008年奥运期间，作为天津市头子的张高丽甚至还秘密来到大港区坐镇，强制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家庭以及学员本人都要做出保证，不出去参加集体活动，不去上访等等。再后来，尽管张高丽升到了中央常委，他也没有放松对天津法轮功学员的迫害。2015年5月底，天津市数千法轮功学员依法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要求依法惩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张高丽伙同天津市公安局长赵飞，操纵天津610、公安国宝、 及下属的100多个派出所警察参与，大面积绑架、拘留，甚至非法庭审、非法判刑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今天，张高丽的不伦丑闻被曝光，不正是善恶有报的真人秀吗？身居中共高位，七老八十的张高丽还深陷这种荒淫丑闻之中，本身就是对他报应的开始。其实不止张高丽一起恶报，作恶者遭报应的事情从来没有断过。自2005年全国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案例就超过20000例，为的就是警醒世人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天理昭昭，报应不爽，18层地狱已准备就绪，只等着所有参与迫害和诋毁真善忍的罪恶之徒扬寿折金，希望那些作恶者尽快醒悟过来，不要等到报应来时才知道后悔，那可就晚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文章《报应不爽，看张高丽不伦丑闻曝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与您分享的是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盖房子是费心劳力的事，还会牵扯到邻里关系，但是这个故事却是用最傻的方式顺利地盖出小区里最漂亮的房子。下面的修炼故事将带给您的是，他用最傻的方式却盖出最漂亮的房子。
我叫童心，家住在北京，今年快60岁了。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得挺幸福，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工作几年了。前一段时间，儿子和女朋友商量要结婚，问我们老两口能否帮助准备新房。我想孩子的要求也不过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让刚刚工作不久的孩子独立买一套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夫妻也面临实际的困难，我们本来都有不错的工作，我曾是一名小学教师，收入稳定，但因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和妻子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单位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将我和妻子开除了公职。因此这些年我们夫妻二人在外零散打工，收入不稳定，基本没什么储蓄，买房对我们来说就像天文数字。前些年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也不适合再住了，因为翻建需要不少钱，我们也没能力做。后来我们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但现在孩子要结婚了，我们夫妻俩商量了一下，觉得把闲置不用的老房子翻建一下给他们当新房，应该是最经济和最可行的办法了。因为迫在眉睫，我们就和亲友商量看看怎么办。我和妻子两边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们听说后，都愿意无条件地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我们，做我们的后盾。两个家族一心帮助我们，使我们没了后顾之忧。方案定下来之后，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包工队，说在他们村里已经干了十几年了，从父辈就干，现在儿子继承父业。我觉得这样的建筑团队可以信任，和包工老板见了一面，觉得是个实在人，就决定让他们承包。别人建议多问几家比比价，但我觉得都是缘分，彼此信任最为重要，就没有再找第二家。后来证实，的确这个包工队把主体建筑做得非常好，从浇筑地基到钢筋、水泥、墙砖等质量都很好。因为我们老房子挨着大街，整个建房过程是开放的，路过的人都不自觉地夸几句，说这家建筑队干得好。尤其临近胡同刚建完的几户人家，通过对比都觉得我们家的房盖得好。当今社会，因为无神论对人们心理的毒害，坑蒙拐骗早已司空见惯，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也是一种常态。很多人都深知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同样的，面对包工队的时候，一般是合同上写了施工到哪一步就付多少%的款项，很多精打细算的人都会告诉别人压着钱尽量往后拖，就掌握了主动。也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吃过亏，钱付了发现有问题，再找包工时对方就不再上心了。我自从修炼法轮功后，觉得真善忍才是做人应有的准则。我相信别人，替对方着想，这是我为人处事的常态。因此每次施工队把活儿一干完，我马上就转账，一天也不拖延。 外加的项目与请包工代买的东西，接到收据当时就付清款。我这样做也赢得了包工老板的信任，老板也尽量地替我着想，一心把工程做好。2020年新年前主体完工了，但还有一些活因为入冬没干完，包工老板找我结账，希望多结一些。当时安装门窗的、安水电的人恰好在场，看到我痛快地结了全款，都很佩服。因为以往的客户都是以各种的借口拖欠不给。在结账前，我和包工老板谈了好一会儿，不是谈钱，是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邪恶，讲善恶有报是天理，所以入党、入团、入少先队时发的毒誓很危险。当天灭中共的时候，善良人不应该陪着中共去殉葬。在听明白我讲的意思后，老板决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保平安。我发现在我家施工的农民工们，他们每天一早起床，来不及吃早饭就开始干活，直到中午12点才吃午饭。于是我就给他们多加点肉，增加些营养，增强体力，或者是在十多点钟的时候加点火腿肠、鸡排、汉堡等吃的让他们充饥，有时也买些香蕉、橘子、苹果和梨等等水果。我是发自内心的关心这些农民工。做防水、安护栏和安水表的人按合同是不用管饭的，但我也给这些工人准备了午饭，这样他们可以省点钱，也可以吃得饱一点，可口一点。我的真诚相待、尊重工人，使整个施工现场经常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我们家是胡同口的第一家，为了大门外少出一级台阶，我们就在大门里做了个坡，虽然自己有点不方便，但外面胡同宽了，街坊们都很高兴。附近有好几排房，邻居之间都是墙挨墙，老房是这样，盖新房还是这样。我们家主动往回收几十厘米，和两家邻居的房子拉开距离，两家中间可以过人、走水、通风、采光和维修，对大家都好。南邻北房留了两个后窗户，南墙上面需要雨搭防水，如果做一个贯通的话，我们家就可以放许多东西。为了不影响邻居，我就选择对着窗户的部分不做雨搭，虽然自己不方便，但这不会打扰到邻居。我们老房子在城区的最中心，拉砖的大车白天进不来，只能在晚上卸砖。我就白天提前和邻居们打好招呼，说明为什么这样做，很抱歉晚上会打扰到大家。有一天，送砖的人晚上才来电话，我就去挨家通知。有一间临街出租屋的女主人说，家里有重病人卧床，第二天还要去医院。我心里想，人命关天，这是最大的事，于是我就赶紧打电话联系送砖的人，改了送砖的时间和存放地点，以免打扰到病人。在拆旧房以前，需要清理旧物件，如石棉瓦、柜子、小床、抽油烟机、煤气灶、电线、电器、建材等等。我就让街坊邻居捡有用的随便拿，最后再卖给收废品的。大铁门被人要走，安到农村的家里，连小花园的土都有人挖去种花，邻居们都非常高兴，都觉得我热情爽快，实在厚道，是值得信任的人，邻里关系更加和睦了。原来一排房有七家，共享一块水表，每月一家轮流查分表核算水费。我家建房的用水量大，我就把水费全包了，六家邻居三个月的水费都免了。有的邻居客气地说应该自己交，我就说这是小事儿， 盖房方方面面会打扰到大家，特别感谢大家呢。疫情期间，胡同里的水管漏了，跑了几百吨水，大家都很着急，各处反映情况。几家商量，到自来水公司申请减免水费和重新安装七块新表。我开车带着几位大嫂去找有关部门，路上大家商量，如果安装新水表，材料费和工钱均摊没有问题，但挖新表井可能就要几千元钱，有的家可能不会同意。我说，为了今后方便，如果有谁家不能接受，这个井钱我家可以出。看到我的态度，大家更有信心，说不能由我们一家出。最后我领回了申请表，七户人家都痛快地签了字。砌外墙的时候，一个小工主动说起了法轮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工说是几年前在火车站看到过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小工说他有一些疑问，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用我的切身经历让他明白了这场迫害的真相。做外墙喷涂的小伙子是辽宁人，疫情爆发后他来北京打工，门窗都封好了，干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小工的健康码变了，小区就不让他进来。原来沈阳有疫情，沈阳的疫情升级了，小工得在家隔离，这样我的房子没办法开门窗通风，空气不好。但是我没有要求包工老板换人，也没有催他们，还安慰小工说不要担心和着急。就这样一直等了小工十几天，最后他来了，把活干完了。干活的时候我给小工做午饭，和他聊天，小工也听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信仰的践踏，对民众的迫害，他高兴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盖房牵扯邻里关系，特别容易出现矛盾。比我家早盖房的两户邻居，因为周围人的举报，就多次不得不被迫停工。而我家的整个盖房过程中，没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相反，街坊邻居都非常支持。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用真善人高标准要求自己，才会有这样的结果。翻建房屋前后用了大约整整一年，一座漂亮的民居呈现在小区，成了一个标志性建筑。过往的人都说房子很漂亮，我觉得说的没错，因为我始终相信老天不会亏待善良的人。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翻建老房的过程，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傻的可爱呢？善待他人得善报，原来傻人有傻福也是有道理的。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的法轮大法日专辑将带给您的故事是《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高杰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我家住东北一个普通的县城，我是一名医生，今年65岁，从事个体医疗工作。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自得法以来，从没有放松精进的意志。无论多忙，每天都必须保证学两讲转法轮，经常半夜12点后才休息。20多年来，我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每天从早忙到晚，一点不累。到今天从没有吃过一片药，而且原来450度近视镜都摘掉了，给小孩扎头皮针比年轻的护士都快。我在工作中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为患者着想，医疗费价格在同行业中最低，治愈率最高，每天来找我医治的病人有100多。20几年来从早到晚天天如此，整个县城十里八村，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老百姓，年老年少都知道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高大夫，找他看病放心，药价低，病好得快，不糊弄人。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每天门诊都满满的一屋人，在我身边发生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从而引导有缘人走上修炼的路。一，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医学奇迹。随着修炼后思想境界不断提高，智慧也越来越大，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只要患者刚一开口，我就会准确地说出患者的病情。每每这时，患者都非常惊讶。在医疗实践中，我还发明了一种治疗颈椎病的绝招，治愈率100%，而且还有许多患者只是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就获得了健康。现代医学根本无法解释这些奇迹。有一位慢性肾炎患者，他化验尿蛋白总是在三个加号或以上，各大医院求治也不见效，结婚5年只能怀孕但不能生小孩，到临产时就高血压抽搐，十分危险，非得做引产把孩子引下来，但孩子不能存活，已经2次都是这种情况，全家都非常痛苦。他来找我医治，我告诉他修炼法轮大法才能治好他的病。他与大法还真有缘，很诚心地学了起来，只修炼了4个月，他就感觉身体一身病症全没了。于是他又去医院做了化验，拿回化验单给我看，我告诉他病完全好了，蛋白一个加号也没有了。他当时就高兴地哭了起来，从此他的肾炎彻底好了，能正常怀孕生育了，现在孩子已经6、7岁了。他们全家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也都做了3退，并感谢大法救了全家。我每天都要接待患者100多人，我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看完病后都要告诉他们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的病也都好得快，所以门诊的人每天都络绎不绝。有一位熟悉的糖尿病患者来看病，他说他记得我以前高度近视，戴着眼镜，现在怎么不戴眼镜了，而且还能准确地给小孩扎头皮针，就问我的眼睛是怎么好的。我告诉他是学练法轮大法好的，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我也要学，我患糖尿病10多年了，什么家务活也干不了，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我就为他请了大法书和师傅的教功录像光盘。4个月后的一天，他高兴地来告诉我，他的糖尿病彻底好了，血糖、尿糖、化验都正常了。他说大法太神奇了，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都发自内心地说法轮大法好，大法师傅好。二，跳出名利，兑现医生的使命。作为一名医生，在现代的社会中挣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必须看淡名利，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我总是面带微笑接待患者，不厌其烦地解答患者的疑问，从没有收过一次礼，从没有难为过一位患者。所以患者经常和我说，高大夫，你和别的大夫不一样，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看病哪也不去，就上你这来。
2010年10月，我接连接到十多个电话，都是省电视台乡村频道的主持人打来的，说经过调查，我是本省医疗系统最突出、最优秀的医生，让我带着护士去电视台接受采访，然后还能给我很多名誉，还能出名，还给金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做得这么好，表现这么突出，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知道怎么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道德高尚的人。最后我跟他们说，你如果同意我说真话，我就去，不然我不能去。但是由于电视台不敢正面宣传法轮大法，就放弃了对我的采访。记得2014年春天，县城内新成立一家私人医院，医院领导三番五次来聘请我，要我到他们那儿去出诊，给我年薪20万，并且让我全家人都去医院上班。面对这种丰厚的薪水、优厚的条件，我丝毫没有动心，因为我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而现在医院都以利益为重，药价高，老百姓看病难，这是现实社会的通病，我不能只为了挣钱随波逐流去配合他们做有损于老百姓的事。我帮你违背大法修炼原则，那我就不是修炼人。我虽然干个体收入不那么多，但我面对患者很快恢复健康那种喜悦之情，我良心相安，我会自由自在地和他们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我不会辜负救度众生的使命。一次，一位妇女带着她的4岁的小孙女来救治，孩子的病症是出完水痘后全身发痒。早上她去过一家医院，医生告诉她是毒火攻心，让她赶快打点滴，一天得打4个点滴，并且连用4天才能好。这时他身边的一位妇女告诉他，你去找高大夫，他看病不糊弄人，药费低。我告诉他，出完水痘后全身痒是正常现象，吃2粒扑尔敏就好了。我当时给了他4粒扑尔敏，他问我多少钱，我告诉他4片药一共才值8分钱，不用付给我了。第二天他又来了，他说他小孙女吃了2粒药就好了，他当着全屋患者激动地不停地说，法轮功太好了，法轮功太好了，练法轮功的医生太好了，心太正了，我回去一定也学练法轮功。每当这时，我都会说，是我师父伟大，法轮大法伟大。2012年，我的婆婆生病住院，一切费用都是我承担的。第二年，我小叔子出了车祸，我也在费用上大力支援。通过这2件事，老家的人都说还是练法轮功的境界高，从不计较什么，说都像你这么处理事，谁家都不会打仗了。村里大伙儿一起吃饭，席间说起此事，都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当时许多人都明白了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而且有100多人当场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在工作中，我认为我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要。在平时工作中，患者无论问我什么问题，我都耐心解答。尤其遇到记忆力不好的更年期患者，一个问题反复问10多遍的都有，我都不烦躁。有位患者告诉我，别的医生要多问一句就把你顶回来。我说我不会的，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医生。你们跑这么远来一趟多不容易，不问明白用药方法，回家没法用药啊。他们都说练大法的医生太好了。3、珍惜机缘，抓紧救人。我非常珍惜和每一位患者的缘分，我要利用一切看病的机会给众生讲大法真相。现在我每天抓紧时间多救人，每接待一个患者，我就边看病边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被迫害真相。有很多人明真相后都主动做3退，高兴地说，谢谢高大夫。我说，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救你的。 别人治疗一次颈椎病要收四五十块钱，我只收五块钱。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找我来治病。我丈夫曾经对我说，你收的药费太低了，应该涨涨价。我告诉他，我这样做就是让更多的人来找我治病，我好给病人讲真相，劝三退。很多患者都说，看病就去高大夫那里，不但病好得快，还能三退保命。我每天劝退的少则几十人，多则七十多人。我牢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每天忙的是救人，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履行自己的下士誓约，再忙不觉得累，过得充实而快乐。因为有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平稳地走在修炼的路上。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 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